板垣瑞二就是在反反复复地钻研着人的这种羁绊，他试图在探讨到底是什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重要的，我们如何在自己并非主角的世界里与命运达成一种和解，或者说即便没有和解，我们如何更加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定位。比起爱情，我觉得生活的哲学才是他更为关注的重点。他的作品最在乎的就是生活的具体，而这个具体意味着柠檬汁要不要挤进炸鸡块，穿着白衣服吃意大利面，鸡蛋被小心地放在篮子，离婚夫妻最后的晚餐是热滚滚的关东煮，外公去世前的购物小票，家人们头发散发着相同的气味。今天又到了文本细读的栏目，这个栏目我们会每一期选择一位作家，通过一期播客来仔细的说说这个作家他的文本，他到底优点在哪，缺点在哪，然后来分析这个作家他的风格。那我们这一期选择的是日本著名编剧跟作家板垣瑞二，我想通过这一期播客就来好好掰扯来说板垣瑞二这位编剧，我们会仔细梳理他创作生涯的三个不同时期以及每一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然后通过一些文本细读来表现出板垣瑞二的创作能力。那其实很多人知道板垣瑞二想必是通过像四重奏、花束般的恋爱、东京爱情故事这些经典的剧集，而还有一点是板垣瑞二非常善于生产金句，你在网络上看到的很多金句其实都来源于板垣瑞二的剧本。比如我念几段，我觉得没必要所有人都拥有上进心，又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有钱人，不是所有人之间都存在竞争，每个人都会有正好适合自己的地方。告白是小孩子做的，成年人请直接用勾引，勾引的第一步抛开人性，基本上来说是三种套路，变成猫，变成老虎，变成被雨淋湿的狗狗。罐头是在1810年发明出来的，开罐器却在1858年才被发明出来，很奇怪吧，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重要的东西也会迟来一步，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我相信在网上冲浪的人都不会陌生这些金句。那板垣瑞二其实他不但善于创作金句，他的剧本也非常有层次。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再说一笔，就是其实板垣瑞二这种对于金句的迷恋是因为他很欣赏伍迪艾伦的剧作，所以他其实也会效仿伍迪艾伦，在他的剧作里面会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一些生活的道理，一些小的智慧。但是我们说金句型创作有时候很容易变成一种堆砌，就是变成一种有点小聪明但是并不深刻的作品。比如说我认为韩寒他的电影的处女作叫后会无期，他其实产生了很多金句，但是呢整部剧作的表现力有时候其实是被这些金句给盖过的。因此如果一个作者没有足够细腻的耐心把金句嵌入到他的文本里面为那个文本服务的话，金句就很容易盖过整个故事的风头。那板垣瑞二他其实他的一个长处就在于他使用这些金句，那不会让你觉得跟这个文本非常的隔阂。而且他这个人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的创作黄金期非常的长，从1991年他担任编剧的《东京爱情故事》到2021年的《花束般的恋爱》期间，他还创作了像《四重奏》《母亲》《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最完美的离婚》《问题餐厅》等作品。你会发现板垣瑞二他的创作周期其实是跨越了不同的世代的，而他19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获得过富士电视台的青年剧本大赏，此后他创作了超过40部影视剧，在数量跟代表作上都堪称是行业的顶尖。说到最近的这一部《花束般的恋爱》，我们姑且可以概括为叫豆瓣青年的恋爱，因为板垣瑞二在里面塑造男女主人公真的很像是在豆瓣冲浪的。而板垣瑞二对于这些豆瓣青年的呈现其实就非常的精准，当然后面我也会谈到说《花束般的恋爱》这一部为什么可能在我看来相比起四重奏可能还有一些欠缺。那我们这里 核心想讨论的议题就是，就为什么板垣瑞二他的剧本会很让人想看下去，以及为什么同样是男性作者，很多男性作者写的女性会让人觉得充满了男性凝视，宛如剧情的工具人，而板垣瑞二的女性形象却并不让人生厌。那我们就先从板垣瑞二的早期创作开始说起，就从那一部让他声名鹊起的《东京爱情故事》。《东京爱情故事》它改编自柴门文的原著漫画，它由永山根山和本间欧彦导演，织田裕二和铃木保奈美主演，于1991年1月7日播出，创下了收视率纪录的同时，它也成为日本乃至世界1990年代都市爱情剧的代表作之一。1995年，这部剧被引入中国，一同被引进的其实还有木村拓哉的《悠长假期》，而在那个时候，笑容温暖、一身元气的赤名莉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我们今天看《东京爱情故事》，可能觉得不会特别的新鲜，但是在当时，女主角赤名莉香，她对于两性关系坦诚奔放的态度，剧中展现的多重恋爱，其实是构成了一定的争议的。青年人从这部剧里看到了自己，而守旧派就会感慨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那么放荡，怎么会出现一些道德滑坡的状况。可是时过境迁，你会发现，当全球化的浪潮导致《东京爱情故事》呈现的一种现代性的爱情观已经成为日常的时候，这部剧就慢慢的不会让人觉得冒犯感，反而会觉得是一种都市的一种日常的常态。可以说，其实《东京爱情故事》是一部现代都市的一部典型作品，它里面的人物关系其实基于一种都市的现代性。赤名莉香的行为在东京不会显得特别突兀，但是我们换个角度，如果是在乡土社会呢，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点违和的感觉。包括永尾完治，他作为一个从别的地方来到东京的青年，跟今天的北漂、沪漂是不是有点相似之处呢？所以其实这表面上是个呈现的东京的故事，但你会发现，其实嫁接在其他的国际大都市也会吻合，因为每一天这些大都市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那在《东京爱情故事》之后呢，板垣瑞二就成为了富士电视台的御用编剧，此后他创作了超过40部剧本。这40部剧本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都市言情糖水剧，这一时期他没有什么话语权，电视台要求写什么，他就按要求来完成任务。而第二个阶段，他成为一位社会派作者，他会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来反映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母亲、我们的教科书。第三个阶段，他集中描写都市的日常生活、亲密关系、情感状态，结合社会派的元素。尤其是对于社会恶性事件中受害者的一些呈现，代表作如《四重奏》、《最完美的离婚》、《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板垣瑞二自称，2010年的母亲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之后，我只写自己想写的故事。如果我们回顾板垣瑞二的创作生涯，你会发现，女儿降生对他来说是个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前，板垣瑞二其实有过一段挥霍才华、放纵自我、银行账户只剩下2万日元的时光。而在女儿降生之后呢，她开始了一段带娃时间的生活，了解了女性承担母职的辛苦。母亲就是板垣瑞二根据自己照顾女儿的经验写出来的。有一部纪录片叫做《职业人的作风》，在这部纪录片里，板垣瑞二就提到过自己的创作经验。他说自己40岁后的剧本都是写平凡人的生活，那些精确的细节都是在生活中展出来的，才华什么的是靠不住的，真正让我动笔的是人在日常生活中迸发出的对于美的意识，那是必须认真感知世界才能孕育出来的。他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写一部舞台剧剧本，也会在早上5点钟起床给孩子做饭。女儿出生后，他的创作变得更加的生活化。当四之愈合在《小偷家族》等电影探讨非血缘关系的家庭时，板垣瑞二也热衷于探索亲密关系和非血缘制的家庭。这个故事讲述的不仅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如何组建成自己的家庭，也不只是说一个女性她如何成为母亲， 其实他也是在探索羁绊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其实在板垣瑞二的剧本里，羁绊是两个很重要的词汇。不仅是母亲这一部剧，你会发现在《东京爱情故事》里的丽香与丸子，《最完美的离婚》中，号称没有爱，却依然心系着对方的一段婚姻关系，《四重奏》里面四位提琴演奏者他们之间组建的共同体，实际上他们都流淌着一种非常明显的羁绊。板垣瑞二就是在反反复复地钻研着人的这种羁绊，他试图在探讨到底是什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重要的，我们如何在自己并非主角的世界里与命运达成一种和解，或者说即便没有和解，我们如何更加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定位。你会发现，其实在《母亲》这部作品之后，板垣瑞二他的作品里的社会性的元素就更加的浓厚。比如说，在《追忆潸然》里面，它反映了日本社会少子高龄化之后，从外省进入东京工作的青年，主人公是一名女性护工，工作强度比996还要996，她的月收入在当时约合8600块钱人民币，而她经常要起早贪黑，去不停地从事繁重的一个护工的工作。那用板垣瑞二他自己的说法呢，他说自己是在为少数派写作，让他们觉得原来不只是只有我这么想。鼓舞活力值只有10的人变成100的作品有很多，我想让那些是负值的人至少先达到零点，让负5的人达成变成负3。而为了达成这种疗愈感，他喜欢在剧作中设置一个非血缘关系的亲密共同体和一些可以倾听吐槽的角色。关于前者，就比如说《四重奏》里的提琴四人组；关于后者，你会发现在《东京爱情故事》到《花束般的恋爱》，他们中不乏具有亲和力的、适合敞开心扉来聊天的角色，比如说有共同的吐槽对象的文艺青年、按摩店服务员、桑拿房客人、公园晨练的老爷爷等。那板垣瑞二就深知了，人类常常对熟人保留秘密，又对陌生人无话不说，一种绝对的陌生感反而是绝对的真实的进入的方式。而与此同时，板垣瑞二也会为自己的角色创造夏令营模式，又会让他们进入生活的摩擦。那什么叫做夏令营模式呢？人们总是贪恋一种青春期的夏令营的体验，一些陌生但潜在同频的人聚在一起，基于共同的爱好，居住于共同体，在短期内快速开展关系，又在新鲜感即将逝去之前快速分离。通过回到日常生活，借助怀念与分离，反使得这份夏令营的体验更加深刻，成为留在记忆里的玫瑰色之梦。你会发现，人们会借助不同的机会来重复夏令营的模式，比如说文化节、艺术节、创新大会、组团出游等。那无论这些口号多么翻新，其实人们贪恋的都是这种夏令营模式，是不必长久的聚合、点到为止的亲密，是把最真实的话说给陌生的同龄人，又在对方就要进入自己的生活、管窥自己并不美好一面的时候抽身离开。它是一种生活的例外、社会化建构之下的一种孩童化，也就是说，通过社交的方式来回到一种简单、松弛、天真的状态。人类其实并不害怕重复，人类贪恋一种重复的简单和快乐，又害怕那感觉失重，于是人类经常在日常生活和夏令营模式之间摆荡。而板垣瑞二的作品就很善于创造这种夏令营模式，让他的人物能够敞开心扉，或者进入一种激情的生活状态，但是很快又会面对日常生活的磨损。所以在我的眼中，板垣瑞二其实是一个看似随意但相当严谨的编剧，他恪守着许多编剧基本的方法论。比起像契诃夫这样的天才，板垣瑞二反而是一个更值得新人编剧学习的对象。因为契诃夫的天才其实是你很难模仿，就契诃夫的剧作里面的那种独白、宗教感，是东亚的编剧很难完全的去复原的。而相比之下呢，板垣瑞二他的这种日常流的记叙手法虽然也很依靠天赋，可是至少是能够让你通过耐心的观察去习得的。到此，我们基本介绍了板垣瑞二的三个创作阶段。接下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去进入他的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板垣瑞二他怎样去描写女性。我们看到很多男性作者会把女性塑造的工具人化，但是在板垣瑞二的作品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无论是在《东京爱情故事》还是在《四重奏》， 包括《花束般的恋爱》里面，女性都不再是一种白板或者工具人，也不是简单的红颜祸水或者蛇蝎荡妇的形象。你会发现，女性的层次感经常要比男性还要深入。板垣瑞二的作品其实也非常受女性观众的喜欢。如果遮挡住编剧一栏的名字，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细节，甚至会让你以为就是一个女性编剧写的。那么，我们看一部作品的女性形象是否立得住？其实不妨看作品里的女性是否具有主体性，而不只是某种欲望的一个化身。板垣瑞二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填充了很多真实可感的生活细节。他的育儿经验和社会经验让他对女性的生活描写并不悬浮。他自己也曾经表达过现实社会中女性的困境。他曾说，现状是男性生来带着特权，受老天眷顾，而女性没有，男性自己平时不会注意到这件事，而这是必须要去学习去了解的，了解后才会明白女性在这个社会上是怎样被区别对待的。自己平时说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话，其实是站在男性优势地位上说的。日本有一位评论家叫宇野长宽，曾经说板垣瑞二为绘画派剧的代表，他的厉害之处就是可以看准日常及非日常性的微妙转化，成就更深层的社会派意义。而在一篇人物的采访稿里面，我注意到小字，就是大和小的那个小，是板垣瑞二女士提到的字眼。比如他会说，我喜欢写很小的事情，如果创作很宏大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起来就会很困难，也会很难看清。板垣瑞二喜欢把剧作的落脚点放在一些小事上，为了表现出生活的真实，他需要大量的日常观察和储备足够多的生活细节记录，不是让观众感到自己在被一个人说教，而是说他们看这部剧就觉得这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被别人透过橱窗看到的状态。那这种观念和剧作表达的区别，板垣瑞二曾经用一句话来说清，就是即便在纸上写下喜欢两个字，也是无法传递出喜欢的。喜欢的心情需要用漫不经心的对话，细琐的日常来体现。所以他的作品里，你注意，会有大量吃饭的戏，恋人的初遇，重逢诀别，准备离婚的夫妇与他人的饭局，都市的打工仔跟同事的聚餐等等。某种意义上，饭局吃饭是最能概括他剧作特点的元素，因为吃饭是一个很方便以小见大的场合，吃饭流淌的是生活的况味。而且你会发现，在东亚人的世界里，无论是恋爱、暧昧、友谊、谈工作、达成交易，甚至是离婚之后的重逢，经常都跟吃饭有关。人他可以不恋爱，但是不可以不吃饭，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暗流涌动呢，就往往因为吃饭而发生。比如说你跟谁去吃饭呢，去哪儿吃饭，各自吃饭的习惯等，包括你在饭桌上夹到了哪个菜，吃饭的间隙的停顿，而饭局里你们叙旧的时候，你会发现光是你描绘小小的一个吃饭，就可以挖出很多的层次。而这也是板垣瑞二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从一个小的切口去写很多的层次。我们举个例子，举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这部剧的例子，来看一下板垣瑞二他是怎么写细节的。那这部剧简单介绍一下，主人公永久子呢，他是建设公司白熊房屋的社长，他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女儿是他和第一任丈夫的孩子。那永久子经历了三段婚姻，他的三任前夫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知道那段婚姻为什么会失败，而永久子也依然在期盼着他心目中能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这个故事里面，永久子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他不再是被男性凝视的一个客体，相反，反而是他来掌握着剧作里面的主要的叙事。就是板垣瑞二通过他这个角色来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女性的世界里面，她的心里是怎么想，她的生活又是怎样的。这个故事比较难得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歌颂一种牺牲性的爱情，他不会刻意的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在爱情上利他的，为了别人完全把自己牺牲掉的一个角色。他不会回避说这个女性主人公她也有自己的自私，有她自己的可能不完美的地方，她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以爱情作为核心的。那这就跟一些 纯粹表现出一种所谓单纯的以爱情为中心的关系的剧目，它是有一定的区别性在这里面的。而这部剧里面其实就表现了板垣瑞二的一个经常用到的创作手法，这个手法就叫做典型人物加生活化的细节。什么叫典型人物呢？就是在一个剧作里面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能概括一类群体的那类人物，编剧对他的每一部的创作都是扣的他这个人设去出发，而不会或者说很少设计出跟这个人设相违背的一些细节。这部剧里的三个前夫呢，他每一个都是一种典型人物。比如说第一任丈夫叫做田中八助，他做事细腻周到，闷骚而富有情趣，对于生活的细节格外用心。而第二任丈夫呢，就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他会对你好，但他一定要你记住他的好。他是一个比较体贴妻子，但是又有很要强的，怎么说呢，很坚硬的质地的一面的人。而第三任呢，他是永久子公司里面的一个顾问律师，这个人就比较像个精英男，他都非常在乎他的个人形象，也很讲究细节，有时候讲究到很就显得有点龟毛。而他其实是一个表面看起来精英主义，但是内心又有些脆弱的一个男性。这三个男性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女性中，她生命中很可能遇到的几类典型的男性。其实如果我们要说典型人物，可能花束般的恋爱会更明显的呈现到一点，就是在我看来，花束般的恋爱，它的男女主人公就几乎是完全按照一个浪漫主义跟现实主义的分野去设置的。也就是说，剧中的男主人公代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倾向。女主人公代表一种浪漫主义的倾向。你从这个角度去重新理解《花束般的恋爱》，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呈现的是一种浪漫主义跟现实主义的分野，它呈现的一种观念和性格根本上的一种不兼容。那我们说完这种典型人物的设立手法呢，我们就再来说一下它是怎么设计细节的。还是以这个大豆田这部剧为例，就仅仅在第一集，我说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当永久子她的第二任丈夫佐藤陆太郎。他坐在小沙发上脱袜子，感慨自己怀念家的感觉的时候，永久子突然就闪现出一些不悦，而佐藤看到之后就把袜子穿了回去。是不是其实表面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你还可能会奇怪永久子为什么会不开心，不就是坐在沙发上脱个袜子吗？难道他就有脚臭吗？那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原来那张沙发是永久子的第三任丈夫中村胜生买的，它不是属于第二任婚姻关系，它是属于第三任婚姻关系的。也就是说，当佐藤坐下的时候，其实永久子觉得他好像跟本来跟他无关的记忆给纠缠在一起了。永久子并不希望自己跟第三任丈夫的记忆跟那个很私密的一些物件与其他几任的关系搅和在一起。通过这个细节，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内心的秩序非常分明的人，他必须要用稳定的秩序来去承载他的感性的体验，所以他其实很害怕失控的一个人，他是希望用自己的理性来驾驭感性的。这就为什么他会把几任丈夫不同的记忆跟相应的物件会分开，如果一旦有越界，他会特别的敏感。你会发现通过这个小小的细节，人物的性格就被带出来一点。那同样是在第一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永久子去到第一任前夫田中的家里，结果很不巧，追求田中的女人开门了。那永久子刚好就被阻隔在门的背面，田中呢挡在门的正面。那个追求他的女人呢，就对他就进行了一些挑逗呢，还有追问。这幕戏啊，其实你如果用纯粹的现实主义的剧的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真实。一个女的怎么刚巧去找她的前夫？哎，好巧不巧，追求前夫的女的就上门，然后好巧不巧，她被挡在门的后面，又好巧不巧，她能够看到这个女的勾引那个男的。但其实这是一个剧场式的处理方法。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剧场式的处理方法，你把这个细节看作是永久子她的一个内心的剧场，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场景的处理就很妙，它构成有双重的凝视，一方面是观众凝视着永久子和前夫，另一方面是永久子凝视着前夫的私人生活，由此与自己的现状进行对比。那比较适合跟永久子这部剧作为对比的，就是板垣瑞二的另一部剧叫《最完美的离婚》。这部《最完美的离婚》里面其实不存在一个脸谱化的角色，比如说什么渣男、贤妻、第三者。这个剧里面有四个描写比较丰富的一个人物， 这四个人其实描写都比较具体，而且他不会说是一个纯粹的坏人，或者说纯粹的好人。那主人公滨崎光生呢，他在自动贩卖机里面担任销售，喜欢甜食和小动物，注重房间的干净和秩序感。他的妻子杰夏看似神经大条，其实内心细腻。但是在光生的看来，他们的婚姻里面没有爱情。两个人结婚快2年，光生多次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可是都被种种事情给打断。这部作品其实设置了一个典型的人物结构，就是两组男女互有关系，其中包括了夫妻，也包括旧情人，还有浪荡儿。那板垣瑞二通过他们呈现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呈现一个人在他索然无味的婚姻里面感到了厌倦，然后决定离开吗？我觉得并不仅仅是如此，我觉得他其实想要探讨的问题很常见，但是也很难去说，就是到底什么是爱，然后爱跟生活它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在夫妻生活之中，它体现的爱，往往要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数不尽的柴米油盐、碎嘴争吵？为什么表面看起来这种爱是在消逝，但是它可能更接近于爱的质地？我觉得这部剧其实想要深入探讨的是这个问题。人类的出轨行为很难称之为爱，它往往只是一种对日常的逃逸，是对于他习以为常的、喘不过气的生活秩序的一次胆小的撤离。但人类的矛盾性又在于，每当他冲动过后冷静下来，当他沉醉于欲望的火花，却终有一天要面对那个生活的质地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才是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什么是构成生活本身的基础？人他被生活所制约，可是离开生活，他又虚空的，如同纸屑。这部剧其实通过光生跟杰夏这一组人物的走向，就是他们慢慢的发现对方对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也是慢慢的认清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我很喜欢这部剧里面的书信，因为我觉得能够善于运用书信来表现人物心境而不显得违和的作家呢，其实是对于人的话语，尤其人的自白是有高度的敏感度的。比如说，在这部剧的第七集里面，有一篇妻子杰夏写给丈夫光生的信，我在这里念一段。他说：“致光生，写下了你的名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印象中太长时间没有叫过你的名字，有点紧张。总之，先向你报告一下，我搬出去了。你进门以后大吃一惊吧，有没有？目瞪口呆。我会把原委说清楚的，你就先冷静下来，看完这封信吧。光生啊，我觉得我们继续这样住在一起有些不对劲。我们已经离婚有段时间了，我觉得总有些不方便。究竟哪里不方便，我也说不清楚。最近看到你，就莫名的觉得心静不下来，我也想方设法的消除自己的烦躁，活着努力恢复原先的状态，但都不成功。我曾说过你是个怪人，或许最奇怪的人是我，我没办法协调好很多事，跟喜欢的人在生活上步调不一致，合拍的人却又喜欢不起来。我从来都无法赞同你的言行举动，却还是喜欢你啊。爱情与生活经常发生碰撞，该怎么说呢？这或许是我在有生之年都无法治愈的顽疾。以前我们不是去看过一次电影吗？就是我迟到了10分钟的那次，我在过人行道的时候，看到你站在约好的地方，一副很冷的样子，把手插在口袋里。我一想到这个人正在等我呢，不知为何就觉得很开心，就想一直看着你，因为你的身影可比电影好看多了。我喜欢偷偷看你，你很害羞，很少面向我，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偷偷看你。我们俩并排走在暮黑窗的时候，我偷偷看过你。看 DVD 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总是偷偷看着你，心里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喜悦。嫁进可以看到樱花的家里，和讨厌樱花的人一起生活，但我比你所想的更加依赖你。虽然我们并没有平等地包容对方，但是我体会到了躺在你膝上放松身心的舒适安宁，就好像猫咪一样，一整天都沐浴在阳光下一般。或许我就像是生活在这个家里的第三只猫咪吧。谢谢你做的美味饭菜，谢谢你铺的温暖床铺，谢谢你曾经枕在你膝上的头，能仰望你、俯视你、能偷偷看你、凝视你，对我而言都是无可替代的幸福。光生，谢谢你，虽然是我自己决定要离开，但也觉得有点寂寞。 但是如果我又想偷偷看着你，或者想跟你说说话的时候，总会再见的。在我看来，最完美的离婚的内核其实就是探讨链接之爱，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重要的羁绊。而在这件事上，板垣瑞二的另一部代表作《四重奏》就宛如他的姊妹篇。其实，喜欢可以是春风秋雨，是一刹那的烟花；爱却需要各自牺牲、忍耐、妥协、付出、经营。爱它不是烟火，而是一年四季；爱不再只是海边度假，而是柴米油盐。恰恰是那些令你心烦的事，有人分担；那些你不好的习惯，有人忍受。那些两个人袒露彼此的不正确，互相争吵又低头和好的时候，爱在此发生。它重于喜欢，高于生活，又让人时而喘不过气。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救济时刻，是我们与生命的最大实感接触的瞬间。《四重奏》这部剧的主题，有人说是梦想，有人说是全员暗恋，也有人说它关于理想和现实的错位。但看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这部剧的内核其实跟母亲往复苏简初恋与不伦很像，是关于曾经遭受恶性事件的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故事。在这个大主题之下呢，板垣瑞二展开了对于受害者如何成为加害者，受害者面对结构性不公、舆论的二次伤害后的处境，以及那些逃离的人如何互相理解、建立新的羁绊与温暖的探讨。这部剧最沉得住气的一点就在于，它没有因为市场的诱惑而去刻意的做成那种发糖的爱情剧。板垣瑞二深知此剧的核心不是爱情，他坚定地在剧作上去爱情化，只是把四个人的关系极为克制地呈现，而不去添加狗血的情节。我觉得在流行主 CP 的当下，这种对于剧作的耐心和克制，其实才是艺术品与流水线产品的差距。在《四重奏》的世界里，我们会很少见到那种二元对立的语言模式。你会发现，撒谎的人有局限的人，他也有他沉重的、令人同情的过去。而婚姻的破裂，也可能不是因为爱的消逝。比如剧中提琴手加深与前妻茶妈子的故事。关于他们的婚姻为何走向破裂，加深与茶妈子的叙事并不相同。我们会发现，一个人习惯夸大自我的委屈，而对重要之事口是心非。加深与茶妈子的分开，并不纯粹是因为爱情破灭，茶妈子依然爱着加深，但她深知爱与生活不是一回事。有的人可以在内心守望，却不适合一起生活。茶妈子用放手，给了加深追求梦想的空间，这种放手不等于牺牲，而是对两个人心性的足够了解。他们深知，即便日后勉强生活在一起，两个不适合生活的人，曾经的种种美好也只会让无休无止的争吵与压抑给损摧毁。与其如此，为什么不继续保留内心对最后的那么一丝留恋、爱恋，把它深深埋在心里，但是又各自就好？去重新开始彼此的生活呢？其实这里就可以探讨一个问题：爱它一定是占有性的吗？爱是否只有专制性的对于他人的一种完全的包裹，才能称之为爱？爱又一定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性的吗？这些问题其实大家都不妨的继续再思考一下。我们梳理这些剧作，就会发现，在板垣瑞二的世界里，羁绊形成的链接之爱，组建小共同体，活在具体的烟火气的生活之中，就是他的剧中主人公收获生活实感的重要方式。我觉得《四重奏》的主演高桥医生有一句话说得很准确，他说，那些被世俗认为能力垫底、不好好工作、性格古里古怪的人，在板垣先生的世界里也有一席之地。板垣瑞二他其实是为那些烟雾般的笨拙的人，为那些不被主流所重视的人而去创作的。他的作品最核心的，我觉得其实不是某种人物，而是一种状态，是一座城市具有人情味和烟火气的那种状态。无论现实多么的难过，他总是用温柔的语言去抚慰着许多人的受伤之心。也就是恰恰是这种，我们打算以后，对于失败者的一种 温柔才是板垣瑞二的剧作能感动很多人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板垣瑞二还有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他虽然有文艺青年的气息，但他没有让他走向一种过度的自我。文艺青年善于抒发忧郁的语调，他们的作品里常常有大写的自己、走向毁灭的世界、分手的女人、性爱、酒精、孤独与音乐。那板垣瑞二呢？其实他也写文艺青年，但是他会主动让自己藏起来，收敛起一种自我迷恋和神圣化的倾向，取而代之的是他将柔情的目光投向他人。比如说，在《花束般的恋爱》里，因文艺志趣而产生的恋爱，并没有因此被美化。当生活的凉水泼来，刺骨现实与性格差异终究考验爱情的耐性。在《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里，独立女性永久子不是欲望的投射，也非功能性的人物，她周旋于事业和爱情，坚持自我的主体性。板垣瑞二赞许那些认真生活和投入去爱的人，但不会添油加醋地雕琢一个女人为男人献身。比起爱情，我觉得生活的哲学才是他更为关注的重点。他的作品最在乎的就是生活的具体，而这个具体意味着柠檬汁要不要挤进炸鸡块，穿着白衣服吃意大利面，鸡蛋被小心地放在篮子，挤胶带要找不到胶带头，洗发水用完了，护肤素还有很多。离婚夫妻最后的晚餐是热滚滚的关东煮，外公去世前的购物小票，家人们头发散发着相同的气味。在他的小说集《往复书简·初恋与不伦》里有一句话，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所有的河流都连在一起，你流进我，我流进你。某种意义上，板垣瑞二的作品就是关乎那个流进的时刻。作为创作者，他提供的不是一种唯一的真理观、正确的活法，而是让你看到不同人的生活，看到差异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美。为什么板垣瑞二的剧作被人留恋？他渴望光照的群体究竟是谁？我再扣回到开头的问题，其实呢，在四重奏结尾的一封观众来信里，答案就已经和盘托出了。那封信是这样写到的：你们好，去年冬天，我听了你们的演奏，坦率地说，这是一场非常糟糕的表演，没有找到协调感，运功方法有问题，选曲也缺乏连贯感。一句话说来，我想你们没有作为演奏者的才能。在这个世界上优秀音乐的诞生过程中，你们不过是多余的存在。你们的音乐就像从烟囱里冒出的烟雾一般，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必要，也不会留下记忆。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这些烟雾一般的人为什么还在演奏呢？明明早点放弃比较好。5年前，我放弃了当一个演奏者，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也是烟雾这件事，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有多愚蠢之后，我果断地放弃了，这是正确的选择。今天我来到店里，是为了亲自问一句，烟雾一样的你们，为什么还不放弃呢？继续下去的意义究竟何在？一年以来，这个问题始终在我脑海中萦绕着。请告诉我，你们觉得有价值吗？你们觉得有意义吗？你们觉得有将来吗？为什么一直继续下去？为什么还不放弃？为什么？请告诉我，拜托。好了，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就在这个疑问中画上句号。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订阅播客席地而坐。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找到我们。如果要留意我们的文字稿或者其他的东西，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播客席地而坐，还有同名的公众号。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